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我是孙道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，欢迎收听旷野玛纳。当一个人受苦的时候，就是他做出有永恒价值的决定。神许可殉道的事情发生并且持续，那些为了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，主要赐他们白衣，要用他的帐幕覆庇他们。启示录6:11经文记载，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，还有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，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。为基督的名和他的道甘心舍去己身的人是有福的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第一位基督教殉道者。我们思想第一位基督教殉道者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7:35-54。使徒行传7:35-54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主若是，
主若是玫瑰一朵，我就是
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35-54节，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？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，差派他做首领，做救赎的。这人领百姓出来，在埃及，在红海，在旷野，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。那曾对以色列人说，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，就是这位摩西。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，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，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，反弃绝他，心里归向埃及，对亚伦说，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，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，又拿祭物献给那像，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。神就转脸不顾，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，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，以色列家啊，你们40年间在旷野，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？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李番神的心，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，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，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。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，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，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，直存到大卫的日子。大卫在神面前蒙恩，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，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。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，就如先知所言，主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？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？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，常时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怎样，你们也怎样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？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，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。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，竟不遵守。众人听见这话，就极其恼怒，向斯提凡咬牙切齿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35-54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《使徒行传》6章15节。经文说道，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，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《使徒行传》6章15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使徒行传6章15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，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使徒行传6章15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第一位基督教殉道者。我们看到教会怎样选出7个人负责管理给寡妇和有需要的人分配饭食。被选出的7人都是敬虔的人，并且被圣灵充满。斯蒂凡是第一个被选出的，一点也不令人惊讶。任何一间教会 若有一个像斯蒂凡这样的信徒，都必然大大感恩。斯蒂凡必定是一个不寻常的人，他不仅尽责地履行执事的工作，且热心传扬福音，勇敢无惧地向人见证基督。从故事的发展看来，在被选出的七位执事中，神至少要使用其中两个人，就是斯蒂凡和腓力，做更重要的工作。至于其余五人，我们只能留待将来再添加细问了。斯蒂凡尝试向会堂的人传福音，他们却拒绝接受，而且还将他捉拿到公会，就是犹太人的最高法院受审，就是曾经将基督定罪的公会。今天的经文描述非常细腻，第十五节形容斯蒂凡的面貌好像天神的面貌，公会里的人不断地诬陷他，但他的面容却洋溢着生命与爱，并基督内住的喜乐。斯蒂凡的申辩信息涵盖整个第七章，结尾是他因基督的缘故被人用石头打死。他是基督教史上第一位殉道者，他死前说出的最后一句话却是一句宽恕的话：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正如有人说过，被逼迫的圣徒比生活顺遂的圣徒更加宽宏大量。经文说他睡了，多么美丽的笔法描写这暴力下的死亡，正切合了斯蒂凡灵魂的安息，也合乎初代教会对死亡的看法。当天还有一个人在场，斯蒂凡死前所说的话正好被站在附近的那位年轻人扫罗听进耳中。当时对基督教满怀敌意的扫罗一直未能忘记当日看见的情景，不久之后他终于认识了复活的基督，并且还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斯蒂凡所认识并深爱的同一位救主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：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今天我们思想第一位基督教殉道者这个题目。诗篇一百一十六篇十五节提到，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明之死极为宝贵。使徒行传甚至用整章篇幅来描写斯蒂凡殉道的经过。斯蒂凡站在公会面前，面对控告、仇恨和即将来到的死亡，他的脸所散发的不是恐惧，而是荣光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说：但这一切的事已先，人要下手拿住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把你们交给会堂，并且收在监里，也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。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，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，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，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，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、搏不倒的。斯蒂凡是杰出的见证人，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，保罗亲口对主说：“主啊，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，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，我也站在旁边欢喜，又看守 害死了之人的衣裳。斯蒂凡被圣灵充满，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，那不是出自于他本身的能力，而是圣灵的工作。斯蒂凡之所以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是因为他完全被主掌管，神的国在他身上彰显。斯蒂凡在犹太公会依靠圣灵的大能，纵观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全面分析，详加阐述，说明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所期盼的弥赛亚。为什么犹太人非要用石头把斯蒂凡打死不可呢？因为犹太人最感到可夸的圣殿跟律法都被斯蒂凡否定了。首先，斯蒂凡强调神不是被地点限制的神，他提到亚伯拉罕是在米索波大米蒙召，提到约瑟在埃及的监狱中神与他同在，摩西在旷野遇见神，大卫有意为神建殿，却知道神不住人手所造的，要犹太人看见亚伯拉罕超越律法的信心跟神的美好关系。耶稣在受难周的第三天告别了地上的圣殿，并且预告他的结局。神不被人手所造的圣殿限制。今天很多人看重地点，把上教会看作是例行的宗教活动，忘了我们不只是去教会，我们就是教会。我们在约定的时间里聚集，在真理与爱中彼此联合，彼此建造，成为教会。斯蒂凡强调，神不在人所建构的宗教里，他要住在顺服他启示的生命里。斯蒂凡控诉以色列人一直在抗拒神，问题不在神所赐下圣洁的律法，而在人心的悖逆。他说，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，时常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，指出以色列人的祖宗弃绝摩西，拜金牛犊，逼迫先知，最终杀了弥赛亚，所信的正是沿着相同的路线，徒有宗教形式，却没有对神真正的爱和顺服。初代教会被呼召做见证人，展现由基督治理的生命。很多人像斯蒂凡这样，最终用殉道完成这见证。受逼迫的生命是见证的一部分。斯蒂凡不是死了，而是把见证做完了。他蛮有信心，蛮有能力，面对死亡威胁，他仍然忠于真理，始终以得胜的信心来面对那些因为无知逼迫他的人。启示录十章八到九节记载，使徒约翰说，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，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。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，请你把小书卷给我。他对我说，你拿着吃尽了，便叫你肚子发苦，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。那在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是什么呢？就是福音。福音是甜的，正像一首诗歌所说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。但我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在一个与神的道路完全相反的世界，逼迫是可以预期的，因为那是两种水火不容的价值观相碰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。我们根据神的启示为主做见证，把神救众人的恩典显明出来。斯蒂凡是在为所信的福音付出代价，在他被人拖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之前，神借着圣灵在斯蒂凡身上施恩，使他看见耶稣在天上站起来，要接他进入他的荣耀里。斯蒂凡说，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， 保罗反省自己说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。约翰福音16:2-3，耶稣对门徒说过，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，并且时候将到，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。他们这样行，是因未曾认识父，也未曾认识我。斯蒂凡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，他求主耶稣接收他的灵魂，将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。最后他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，为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。见证的最高形式是用生命证明你所信的是真的。斯蒂凡他不是失败着死去，而是完成见证后离开世界到主那里去。在神眼中，斯蒂凡是一个把见证完成的人，他像基督一样活，像基督一样讲话，像基督一样死去，他仿佛基督在人间的再现。完成使命后就回到主那里。神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。主把他的荣耀显给斯蒂凡看，容许他被害，成就更高的旨意。使徒行传8:14记载，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路加提到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。距离五旬节圣灵降临，教会已经开始超过10年了，但还没有往普天下去的任何动静。斯蒂凡为主殉道的这日，就成了教会历史的里程碑。分散的人成为福音的种子，把福音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。以后腓力主动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，主与腓力同工，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。许多撒玛利亚人信的主，彼得约翰从耶路撒冷赶来确认他们的信仰，知道他们真是信的主，就按手在他们头上，撒玛利亚人就受了圣灵的洗，也归入了圣而公之教会。神不是阻止逼迫，而是使用逼迫。殉道者的血就成了教会的种子。今天，你是否像斯蒂凡这样，为主活，为主死，忠于主，直到打过美好的仗，跑进当跑的路，守住所信的道呢？为什么路加用整张圣经来记载斯蒂凡的殉道？因为他像基督一样说话，像基督一样受苦，像基督一样饶恕。他实在是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了主。那些不在教会里的，就时常抗拒圣灵，但蒙恩的见证人就会像斯蒂凡这样，甘愿为真理付代价。保罗引证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作为初代教会第一位殉道者，斯蒂凡的血白流了吗？不，保罗亲眼目睹斯蒂凡被人用石头打死，起初也喜悦他的被害。保罗后来他的生命几乎复制斯蒂凡，他第一篇被收录的正道，无论在风格、结构或神学方向上，明显延续斯蒂凡的讲道模式，都是向熟悉旧约的人讲，不直接跳到结论，而是先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，都是以基督结束历史，并指出犹太人不认识神在历史中的作为。斯蒂凡用生命见证基督的同时，也塑造了保罗日后见证基督的模式。斯蒂凡的血没有白流，他所传的道也没有停在他口中。他没能讲清楚的地方，保罗替他讲清楚了。斯蒂凡没有糟践律法，而是要把人从律法带到基督面前。 因为律法不能完成的，基督完成了。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讲道时，用一句话来封顶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13:39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，信靠这人，就都得称义了。保罗像斯提凡这样讲，这样活，像传福音的腓力那样传，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，最终在罗马为主殉道。当年喜悦斯提凡被害的保罗，接受了斯提凡所说的，他讲斯提凡所讲的，走斯提凡所曾经走过的路，斯提凡成了保罗的影子，不但影响保罗一时，也塑造了保罗的一生。作为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位殉道者，斯提凡怎样学基督，行在圣灵的大能中，但愿我们也都能像他这样，成为成功的见证人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斯提凡，求你接收他的灵魂。保罗也深信你能保全他所交付你的，直到那日。谁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呢？愿你使用我们的生命，影响更多的人来归向你。我们羡慕斯提凡的面貌，好像天使那样的面貌。你给他的是何等的智慧，他满得恩惠，你的能力在他身上彰显。他之所以成为你所验中的第一位殉道者，不是偶然。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帮助我们在逼迫患难中，不是只想着要如何保命，而是从斯提凡身上学习如何成功的成为你的见证。愿你的灵火焚烧我们，使我们勇敢坚定，把你的治理、你的国展现出来，叫父神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。愿荣耀归给你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，《使徒行传》6:15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，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《使徒行传》6:15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6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良友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必不知。